只有通达生命的真理，人才能找到方向。这一扇大门，佛法可以为你开启。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索达基堪布在国内外百所高校所叩响的一连串智慧的足音。
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华中师范大学演讲，所演讲的题目是新时代需要心灵的教育。今天让我们来谈一下第四点，怎样展开心灵的教育。在座的师生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学校里安排的各种教育固然相当重要，但更关键的应该是让学生接受心灵的教育。若能如此，他以后面对社会问题、感情问题等时，即使遇到了一些挫折坎坷，也有坚强面对的能力。用佛教的话来说，在生活中就不会迷失方向，就算外境的诱惑特别严重，他也会以正知正念来摄持，始终观察自己的身心，有一种智慧来守护。佛陀在《诸法集要经》当中曾说，诸有具智人，心不随境转。具有智慧的人，心不会随外境而转。但若是愚者的话，就会与苦妄为乐，把痛苦误之为快乐。所以，为了帮助学生明辨今后的人生方向，让他们知道到底什么是该追求的，什么是不该追求的，作为老师，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从正确的方向引导他们。当然，在引导的所有方法中，我个人而言觉得最好的莫过于大乘佛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大乘佛教提倡无有任何条件的帮助一切众生，这种精神在古往今来都相当难得。如果有了大乘佛教的理念，不管你是什么人都会对你有利，因为不想自己只想别人的大乘精髓，正是这个社会最需要的。现在个别人不了解佛教的含义，觉得在寺院烧香拜佛或者念念经就是佛教了，其实这只是佛教的个别行为。真正的佛教并非如此简单。印度有位特别了不起的智者叫世亲论师，他在俱舍论当中说，佛教是教法与正法。教法是指三藏十二部中的佛教理论，如汉地和藏地的大藏经和论著等。正法是指修行人所具有的出离心、菩提心、信心、悲心、智慧等境界，这两方面的内容才是真正的佛教。而如今有些人光是穿着出家衣服，这是不是就代表佛教了呢？不一定。真正的佛教是一种善的教育，是一种心灵美的教育。这种教育在任何一所高等大学都非常需要。有了这样的教育，心地善的话，一切才会光明。我曾经听一位北大教授说，只要是善的方面，我们都愿意参与。我觉得这句话挺好，不管老师还是学生，都应尽心尽力行持善事，杜绝恶行。不过现在的大多数人造恶业比较擅长，干坏事儿很有兴趣，而且因缘具足毫不费力，但行善的话力量却相当薄弱。可是作为有智慧的人，即使环境如此，我们人生的定位也应该是做善人。如今这个社会有不计其数的诱惑和欺骗，无有价值的东西也是多之又多，但我们千万不能随波逐流，而应当尽量做些慈善，帮助可怜的众生。 我在一些慈善论坛上也讲过，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做慈善是有钱人的专利，普通老百姓与此无缘。但实际上，慈善不是金钱，而是人心。如果人人都心存善念，日行一善的话，哪怕每天产生一个善念，想自己做好事帮助别人，或者见别人做好事而由衷随喜，这也非常有意义。我们佛教一直强调人的心、身体、语言要趋于善法，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这就是佛教究竟的意趣。那么是不是所有佛教徒都会做善事呢？也不一定。真正的佛教徒绝不会干坏事，但若是徒有佛教形象的人，行为就很可能不如法。当然，这种人无论是出家在家，都不能代表佛教。佛教是纯正的、清净的，但佛教徒的层次却有高有低，水平也是良莠不齐。现在许多人见到某某佛教徒行为很差，就一概而论说佛教如何如何不好，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就像在一所大学里，大多数学生都不错，但有一两个要加薪的话，不能以此就否定所有大学生。要知道，要加薪并不代表所有大学生，而只代表自己。由于他的道德问题，加上佛教所说的前世业力冤冤相报，各种因缘一旦聚合，才会发生那种行为，玷污了大学生的形象。佛教徒也是同样的，即个别人的行为不好，并不能怪到佛教头上。佛教到底怎么样？鲁迅、爱因斯坦、荣格、梁启超等历史伟人，都有过正面的评价，都有过正面的评价。然而遗憾的是，这些伟人没有通达中观、密法等更深层的境界。我看过他们的很多文章，发现他们对佛教只是略知一二，像四法印等甚深道理也没有深入研究过。其实若是能够了解这些，他们定会感到无比兴奋，因为这些可带他们彻底领悟人生的真相。这几年来，我通过各种方式推广学佛，很多知识分子、科学工作者学习了入菩萨行论，确实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利益。有些人觉得自己过去非常傲慢，做了不少错事，人生态度也极不明智，后来通过大乘佛教的引导，才慢慢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当然，我给大家讲这些，并不是要求你们都学佛、都当居士，甚至都出家，而是希望你们对佛教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佛教中一直强调，行善是智者之选，造恶是愚者之行，所以多存善心、多做善事是健全人格的唯一途径。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彼此关联的社会中，帮助他人也就是成全自己。了达这一点对你们的将来真的非常有用。第五点，我想说的第五点是，大学生需要正确的引导。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衡量一个人成才的标准。2007年6月7日，毕业于哈佛的比尔盖茨曾应邀前往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他去了之后很坚定地告诉学生们，我以前在哈佛读书时学了很多经济学、政治学的新思想，也了解了很多科学上的新进展，但后来才发现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来自于这些。如今世界上的各个角落有许多病人、读不起书的儿童、特别困难的穷人，为了解决人类的这种不平等，我们一定要关心弱势群体，真正为他们做些实事。希望你们30年后再回到哈佛，想想自己所做的一切。我希望在那个时候，你们用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仅仅是专业成就，而是为了改变这个社会深刻的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当然，这种不平等有些是你自认为的，有些是前世业力造成的， 但不管是哪一种，大家在步入社会后都可能遇到，所以提前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在这方面，很多老师都有非常丰富的社会经验，知道人生是怎么熬过来的。本来自己的能力智慧很不错，但因为种种原因，待遇一直不公平，以至于无法施展任何抱负。用自己的这些经验来教导学生，他们应该非常受用。否则有些学生十分幼稚，想得特别美，觉得到了社会上可以大展身手，可真正处于那种环境中时，才发现自己眼高手低，高分低能。现在高校收集学生的标准唯一只看分数，但分数根本看不出一个人的能力。很多分数高的人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但他们的道德水准特别低的话，将来也不会有太大作为。2009年，长沙市一中的学生马天之被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等美国9所名校同时录取，原因是什么呢？他16岁时只身赴汶川救灾，是最年轻的湖南志愿者。美国各大名校正是看上了这一点，觉得他的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很强，所以都纷纷录取他。但我们现在却与之相反，今年某城市有招收老师的考试，有个人曾到很多偏僻的地方当了5年的志愿者，而且专业水平相当高。原本10几所学校都想要他，但就是因为他去过偏远地方当志愿者，大家都担心他心里有点问题，最后谁都不敢要。现在不管是招老师还是招学生，基本上都只是盯着分数看，除此之外对个人素质道德修养并不关心。过去孔子强调的孝顺仁义如今都不提，这实在是当前教育的最大缺憾。假如不提倡道德的话，一个人分数再高又有什么用呢？现在好多人考上研究生博士生就好像已经成佛了一样，其实倘若自己人格不好，对父母不孝顺，对社会不关心，对众生没有悲悯心，那到了最后也会变成废品的。也许这些语言个别人不一定爱听，但我确实把所看到的现象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假如你觉得不对，可以在提问时直截了当地反驳，我一般不会生气的。我们藏传佛教有个特点，那就是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说，但说了以后，对方进行辩驳时，自己要有一种承受能力。虽然我辩论不是很好，但还是想把现存的某些问题说出来，这样一来，很多同学就知道今后要关心什么了。爱因斯坦曾经这样定义，教育就是当一个人把在学校所学全部忘记之后剩下的东西。可见教育不单单是知识的累积，更需要心灵的教育，爱的教育。如果没有这个，教育就丧失了它的灵魂。即使外面的高楼大厦修得一年比一年高，也不会让人感到满足，反而内在的欲望、攀比、嫉妒、痛苦会越来越大，道德水准越来越下滑，最终离快乐越来越远。要知道，快乐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像我们藏地，因为保留着非常清净的佛教文化，人们的生活虽然不是那么富足，没有特别高级的轿车或房屋，但大家却有一颗知足少欲的心，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快乐，所以内心的充实有时候比什么都重要。其次是人类在21世纪的新方向，潘恩比和池田大佐之间曾就人类社会和当前世界的问题有过一场著名的对话，被后人编录为《展望21世纪》，并译成中文、日文等多国文字。书中记录，潘恩比博士认为，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统治全世界， 依靠的而是一大乘佛教和儒教思想，引导人类实现精神方面的大同。每个人若能有一分爱的选择，加在一起将会是整个世界的选择。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潘比博士早在30多年前就具有远见地指出，中国必须保持自己的价值观，如果全盘西化，则势必给世界带来灾难。不过令人痛惜的是，潘比根本没有料到，在他去世后没几年，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有些历史学家也说，潘比博士若还在世，看到如今的现状，可能特别伤心。为什么呢？本来他对中国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儒教思想跟大乘佛教在21世纪可以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并视其为拯救人类的唯一妙药。然而，如今的中国已经背弃了他所寄予厚望的历史使命。人类如果没有精神的归宿，只是拼命地追求外在物质，到了最后很有可能自取灭亡。当然也并不是说只要是古代的就全部非常好，毕竟有些传统也不一定适合当代，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古代的全部不好。藏地著名历史学家、旅游家根登群培曾言认为，过去的传统都是魔鬼造的，应当舍弃，而新来的应通通接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所以古代心灵方面的教育，比如感恩、惜福、节约、孝顺等理念，我们还是要重视起来并继承下去。在心灵教育方面，除了儒教文化、西方心灵哲学、其他宗教以外，我个人经过多年的学习体会，觉得更好的应该是佛教。听说在座很多大学生在一些老师的带领下举办过7天的禅修夏令营，这非常好。如今人们在追求名闻利养之余，更需要一份心灵的宁静，哪怕只有短短7天也是一种享受。当然这种享受的背后还有更深的一些境界。要知道，人之初本性都是善的，但因为后天恶知识、恶劣环境的影响，染污了我们本来的面目，才出现了种种颠倒迷惑。所以大家有时候应该到清净的寺院去调整心态，通过禅修的方法来认识新的本性，或者通过学习佛教的音明和中观，用自己的智慧去分析万法是不是空性。佛教中提到的空性并不是说空就空了，它有一套严密完整的逻辑推理。你们作为大学生，有些人自认为很聪明，那你不妨用最尖锐的智慧观察万事万物到底是不是空。这样一观察，就会发现很多物理学家的观点与佛教非常相合，尤其是量子力学，会让你觉得最终全世界都空了，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国外也有位量子力学的老师说，任何一个人学完量子力学若不感到困惑震惊，那说明他没有学懂量子力学。其实不管是人类学、社会学还是自然科学，从方方面面来看，在佛教浩如烟海的经论中都能找到答案。只不过现代人被各种欲庙迷醉了，认为眼前有了钱财、地位、工作就以此而满足了，根本没兴趣知道万法是不是空性，人到底有没有前生后世。也正是因为不懂这些道理，他们才敢肆无忌惮地造业，从来也不担心因果。不过不相信有前生后世，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源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误导。实际上进化论完全是一种猜测，并没有确凿可靠的依据，但很多人听他这样一说，就认为人死如灯灭，没有前生来世，死后一了百了，于是就在几十年的短暂人生中不择手段地追求享乐，对今生的行为无所顾忌，以此毁坏了生生世世的善根。当然我也并不是要求每个人 必须承认前生后世，但如果你想驳斥它，就要有非常可靠的依据，不能只是口头上不承认。昔日非常伟大的法称论师，在释量论中用了大量的丰富理论，建立了前生后世存在的合理性。这些深奥的知识，假如你没有花一定的时间研究，仅仅听了只言片语就想否定它，这是一种愚痴的行为。所以我平时喜欢跟知识分子交流，希望更多的人懂得人生真理。其实这些问题你也不得不掌握，比如说你只承认今天，不承认明天，只顾现在的挥霍，不管晚年的窘迫，那就太目光短浅了。同样，你也不能只承认今生，却不承认来世。假如你不行善法，天天作恶，将来长劫感受恶趣之苦时，必定会后悔莫及。这些问题大家一定要善加思维，要为了来世多积累资粮。只有这样，你的善业慢慢成熟后，才会感受到真正的幸福。一个人要想幸福，只谈今生而不管来世是不明智的。人类要想发展，只看外在的物质，不管内心的道德，也不会有进步可言。因此，发展的话，要内外一起发展；幸福的话，要考虑今生来世的幸福；教育的话，要兼顾德才二者。当然，这方面有很多内容可以谈，我今天只是抛砖引玉，象征性的简单提一下。大家若想深入了解，可以学习佛教的诸多经论，从中你定会发现具有价值的珍宝。其实我以前也读过师范，对当老师很有兴趣。在座的很多人，有些现在是老师，有些将来是老师。作为一名老师，务必要注意心灵教育，自己也要言传身教，以美德去感化他人。希望我们这一颗善心，这一刻的心灵交流，能为整个社会、整个人类增添一份色彩。好，今天就让我们先听到这里，下次再会。
在我们人生中，有时候简单的际遇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白所大学巡讲录与索达基堪布相约智慧的校园。